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这一期咱们还是看看大家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了一个问题：拿破仑三世将自己卷入普法战争的核心原因究竟是内部统治不稳定，还是过于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认为难得意志各国会支持自己，以及为什么英国和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都选择袖手旁观而非加入任何一方。这个拿三儿打普法战争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啊，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能赢。你现在是站在一个上帝视角，看到了两边的实力差距，是吧？包括你看到了结果，但是当时人肯定是看不到这个的，是吧？尤其是在拿三儿眼里，我法兰西第二帝国精兵劲旅，你一个刚兴起的普鲁士怎么可能打得过我？尤其是在普法战争之前还打了一场普奥战争，这个法国和普鲁士并肩作战，结果呢是什么好处都没捞到，法国国内对这个意见很大啊，所以拿三儿也需要主动去找这么一场仗打。至于你问英国俄罗斯为什么袖手旁观，这个呢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谁都不觉得普鲁士能赢，是吧？而法国跟俄罗斯有过节，英国则是一贯奉行孤立主义，你欧洲的事务跟我没关系，所以这俩国家都只是袖手旁观。没想到最后普鲁士赢了。兰斯特40还有一个问题啊，三军将士的三军是什么意思？这个三军啊，其实就是前中后三军，前军就是先锋，负责侦察还有开路冲阵的，然后中军就是主力，一般大将什么的都在中军啊，后军一般就是补给物资还有预备队。会员朋友开了22204提问，请问如果是年轻的皇帝下面一般老臣子，就思想会是如何解决为好？我知道的可能就是康熙早年，还有其他的例子吗？啊，现代公司也是如此，就算投资人有大事也好想法，但是中层全部都是多年的老臣子，很多项目都延时，客户觉得方案太贵，其实是因为方法老旧不效率。望老师从历史资料讲解中指点一二。这两个东西咱们不能一概而论啊，现代公司要怎么搞我不好说，但是古代一般碰到这种事儿，最简单最直接的手段就是熬啊，皇上给老头熬死就行了。你看英宗的时候，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杨还在，是吧？王振屁都不敢放一个，就得给这几个人都熬死了才轮得到他王振。张居正也是同理啊，你万历纵使有一万个主意，他张居正还在你就得听他的。至于你说康熙除鳌拜这种，这都是极少数的特例啊，当然也不是没有。你看乾隆整张廷玉也算一个，是吧？不过这事儿乾隆干的比较混蛋，是吧？所以也没啥人提啊，一般来说都是熬，给老头熬死算。老会员朋友徐同学提了一个问题，为何北宋学习唐代赐姓李继捧和他堂弟李继迁国姓不管用了呢？这些北宋皇帝口中的夏州藩部老是在归顺和反叛之间摇摆，太宗曾问李继捧汝在夏州用何道治藩部，他说容人狡狠，臣比机迷而已，非能治也。所以西夏是个自下而上的系统吗？这北宋赐姓和唐朝赐姓当然不能一概论了，是吧？李唐人赐姓里，那是我把你算进半个皇族，而且李唐赐姓是赐功臣，人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给个李姓。北宋这个呢，人家也不是给你立功，纯粹是为了安抚，给一个赐姓意思一下，是吧？这不是一个性质的，人肯定没有唐朝时候那么买账啊。至于你问西夏是不是自下而上，这个绝对不是啊，真要自下而上的话他早乱了，是吧？这话就是李继鹏找个理由给自己开脱一下。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一直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国靠长弓手击败了法国的骑士，请问在冷兵器时代英国是怎么依靠步兵击败法国的贵族骑士的？这个英国在百年战争里赢了法国最主要的就是长弓啊，首先是他能穿甲，这个是最重要的，你长弓射不穿骑士的重甲什么都白搭，是吧？就得靠那种跟人一样高的英格兰长弓，穿甲的威力足够，这样才能打出有效杀伤。除了弓的事儿之外，这个英国能赢主要还是占据了地理优势还有环境优势，像这个克雷西之战，英军就是部署在一个坡地上，我能靠长弓的曲线杀伤法军，但是法国人的十字弓打不到我。但是这里有一个点 啊，英法百年战争里，英国几次赢了法国，不是说重骑兵就一败涂地退出历史舞台了。欧洲重骑兵后面还有几百年的发展啊，你如果是平原接战，没有地理上的优势，人家重骑兵冲锋你还是挡不住的。会员朋友洗澡时听慢聊提了一个问题，最近看了本书叫《血腥的盛唐》，但是书中用的是杨广征高丽而非高句丽啊。网上也有一些文章也用隋唐征高丽，是不是用错了？还是在高丽建国以前，高句丽也可以用高丽来称呼？高句丽和高丽这个叫法确实在很多时候都是混着用的啊。南北朝的时候，高句丽的统治者也是自称高丽王，对中原的国号都是自称高丽。所以你看有些讲历史的，尤其是引用原始史料的，都是高丽啊，这都没问题。尤其是后来还有后高句丽以及推翻后高句丽的高丽王朝啊，这俩都是自称高句丽继承人。宋的时候，高丽王朝给宋送过一份高丽世系表，表示我高丽就是高句丽正统，所以宋以后史书也不分高句丽和高丽的区别了。会员朋友艾玛赵1139提问，为什么清末的时候那些大臣会支持慈禧掌握权力，而不是支持正统的皇帝光绪呢？啊，就算是在光绪企图改革之前也没有什么支持者，这是为什么呢？你这问题问的就非常想当然了啊！你觉得光绪是正统是吧？那慈禧就不是正统了吗？啊，人慈禧从咸丰到光绪是吧？咸丰皇帝的懿贵妃，同治的西宫太后，光绪的太皇太后，人也是正统是吧？如果慈禧哪天说我要当皇上，那他才是不正统了。但是人始终都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掌握权力的，这没有什么不正统的地方。你看王莽他一王政君是吧，人四朝老太后也干政，你能说王政君不是正统吗？是吧？那大臣肯定都拥护人家。会员朋友 DORA 开头提问，古代传递军情的那种几百里加急真的能落实吗？啊，即便到了清朝，浙江巡抚乌尔公娥在1840年7月11日发出定海失守的战报，道光在13天后才收到。杭州到北京大概是2000多里吧，如果是400里600里加急，怎么样也不会两个礼拜才收到吧。这个问题啊，你不能拿地图的距离来比对是吧？咱们现在看地图上这杭州到北京直线距离2000多里是没错，但是你人走的话能走直线吗？是吧？肯定不能说是翻山越岭啊，肯定是找着路走。那你这一找路这不就绕远了吗？是吧？你现在从北京到杭州坐个高铁也得绕到别的地方，不可能说一杆子就给你杵过去了，那是有了飞机之后才有可能的事儿。而且古代这个几百里加急确实是如你所说啊，多少有点水分在的，你真要跑起来很难这么快，尤其是后面吏治腐败，这些驿站不可能保有这么高素质的是吧？能给你一天跑个两三百里其实就已经算很快了。好了，今天咱们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